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55回。这位二小姐嫣然一笑，把话题一转：“韩兄，你怎么会在江中被寒冰封体？莫非遭遇了强敌？”“差不多如此吧，韩某还要多谢道友出手相救啊。”韩立苦笑一声，不愿细提。“哎呀，这等小事不算什么，其实小妹也想得出来，韩兄即使不用出手相救，过不了多久也会冰化脱身的，只是这样漂浮在江面上，可是实在有些惊世绝俗啊，故而小妹也就多手了。而且我等小派和散修原本就应该互相扶持的。”听了这话，韩立感到有些意外，仔细打量了此女两眼之后，就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“哎，对了，不知道韩兄恢复得如何，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在船上多待几日，小女子正想在修炼上请教道友多指点一下啊。”“在下一时没有要事，多待几日倒也无妨，但是这个指点嘛，我可就谈不上了，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修炼的经验的。”韩立略一沉吟，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，竟没有一口拒绝地答应了下来。曹梦荣闻言大喜，当年此女因为资质有限，离开师门较早，并没有得到什么高深法术的传授，现在能得到明显修为远胜她的韩立的指点，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于是约好了时间之后呢，韩立和此女又交谈了一会儿，也就客气地告辞离去。“哎，韩小子，你怎么会答应留下来呀？不想赶紧找块灵脉之地恢复法力了？”大眼神君一等韩立回到了屋里后，就忍不住询问起来。“灵脉之地自然要去寻找的，但是肯定那些灵脉之地被大晋大小宗门占据去了，而且大晋修仙似乎也比我预料的多得多，以我现在的修为出去乱闯，实在是冒险了一些呀。我可不想在没自保之力之前，在路上稀里糊涂的就送了命啊。”“
哦，那你的打算是？”“
我身上带的丹药足够多，而且还有数种灵眼之物，足可以让我在一年之内就恢复筑基期的修为，那个时候再去找解除煞气方法也不迟啊。至于此女，虽然看起来有些心机，但是修为尚浅，也没有什么恶意，正好呢，就先了解一下如今的大晋修仙界，再谋后行。都已经到了大晋，也不差这一两年的等候了。”“
行啊，随便你吧。哎，但是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再拖几年，我怕都等不到看到自己的心血了。毕竟收集那么些材料，需要不少时间的。”
大眼神君呢，似乎有些担心。“前辈放心，在寻找解除煞气之时，我就开始留心这些材料了。不过，最好的方法还是借助某一方的力量帮我们收集，这样才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呢。”韩立似乎心中有数，缓缓地解释道。“
哼，怎么借助？哎，韩小子，你是不是最近有点脑子不好使了？这里可不是天南，你那韩长老的名头在这里恐怕不好使哦。大一些的宗门不会理睬你，小宗小派又没有这等实力去做此事。毕竟我们需要的材料无一不是世间难寻之物啊。”
大眼神君似乎不太看好这个方法。“具体的方法还没想好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也许啊，不用我们找，机会就自己送上门的。”接着韩立不再和大眼神君说下去，随手呢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套阵旗，在四周布下了一个简单的禁制，人呢就上了床，服下了一枚丹药，盘膝打坐。辽州五元府下， 一座叫信安的小城西边，有两名身着青山道袍的苗条女子并肩走在一座偏僻的小山上，她们足步白光闪闪，脚尖一点地下，人呢仍旧向前毫不受力地飘出丈许远去。因为道袍够长，动作幅度又极小，远远看去啊，这两个女子呢就犹如贴着地面飞行一般，姿势优美至极。陆师姐，这次师父真的不出手帮忙吗？仅凭我们，即使再加上曹师妹，恐怕还对付不了西流宗的那个人，那可是炼气期七层的修士了，据说呀深得西灵宗掌门的器重，而我们一个是六，一个是七层，合力倒也能一战，但若是对方再带他帮手来，我们可就不是对手了。而若是输了，曹师妹就不得不插手那人救人之事了，而他要救之人可是官府要犯，恐怕要祸及曹师妹之父的呀。两个人中，一名年约17、18岁的清秀女子正有些郁闷地向另一名年纪大一些的女子说道：哎呀，这也没有办法的，我们修仙宗门原本不应该轻易掺和官府之事，曹师妹只是我们玄玉道记名弟子，师父只是传授了她一点点粗浅的法术，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多说什么，毕竟官府本身也供奉了不少低阶散修的，好处理一些和修仙相关的事件。但这次西灵宗那人要救之人和他大有渊源，并且知道了曹师妹和本门的关系，亲自找上门来的，我们玄玉道的人自然不好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但师父也以记名弟子为借口，推辞掉了责罚曹师妹的事情，让那个人呢自己来处理。那个人走后，师父立即叫我们二人过来点名啊，那个人十有八九会用挑战方式来逼曹师妹退出。师父明知我们和师妹关系匪浅，让我们稍此口信，何尝不是存心让我二人助师妹一臂之力的？否则明明已用灵鸟送过此消息给师妹了，又何必让我二人再跑一趟？于师姐他们虽然修为高深，但和我们不是一个师父，与曹师妹关系吧也一般，不会为此出手得罪他人的。哎呀，师父也算尽力了，尽管西灵宗和我们玄玉道也算有些交情，作为长辈他实在不好直接出手偏帮的。另一名相貌温婉的女子又叹了口气说道：我记得曹县尉当初我们道观附近任职的时候，似乎是个蛮不错的人，对我们师父他们也很尊敬，若真因此事受到牵连，哎呀，实在是无妄之灾呀。年纪轻的女子还有些不忍的样子。万一真的如此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好在失去犯人之罪，他身为县尉并非是直接负责的官员，顶多丢去官职，罪不至死的。不过曹师妹好雅兴，知道了此消息竟然还在这种地方约见我们，怎么难道已经有了对策？年长女子沉吟了一下，有些迟疑起来。行了，师姐何必费神，一会儿到了峰顶问上一问不就清楚了？对，师妹说的也是。年长女子点了点头。于是二女加快了脚步，一顿饭的功夫之后，二人总算到了峰顶，结果不约而同的轻咦了一声。此处不大，只有百余丈而已，但在峰顶上却多出了一间茅屋，而在茅屋前呢还有一座简陋的石亭，里面正有一男一女围着一张青石桌，坐在石墩上交谈着什么。男的面容普通，并且有些苍白无血，女的则相貌秀丽，却恭敬地凝神听着什么。二位女子刚一出现在峰顶，那男子就立刻察觉到了什么，停止了口中的话语，扭头望了过来。曹大友，看来你约的人到了，男子微笑着说道，并且站起了身。
哎呦，两位师姐到了，真是太好了。
那女子一眼望过来，立刻面露喜色，起身迎了过来。
师妹气色不错嘛，哎呦，你修为好像精进了一层，真是可喜之事啊。
年长女子一脸笑盈盈之色，但仔细打量过这位师妹之后，却不禁有些意外了。
我也是前些日子刚刚突破的，比起两位师姐来还差得远呢。
曹师妹抿嘴含笑，同样非常高兴地说道。
曹师妹，这位是哪个宗门的道友啊？修为竟如此之高，哎呦，好像有十层的境界了。
另一位年轻些的女子好奇地打量过如山男子之后，却忽然大吃一惊地问道。
一听此言，年长的女子心里震惊啊，用神识一扫，脸上也露出了一丝骇色。
在下韩立，一介散修，正在曹姑娘家做客而已。
韩立从容作答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说师妹如此镇定的，原来是有韩兄这位高人在此坐镇，那位吴小雨来了，自然是自找没趣了。
年长的女子露出了喜色，说道：
两位师姐请坐，我们慢慢再谈吧。
韩兄虽然说是一介散修，但在修炼之道上却经验丰富，小妹如此短的时间就能突破瓶颈，实在是受韩兄指点颇多的缘故啊。
曹梦荣请两位女子入庭之后，这才笑吟吟如此说道。
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二人也要和韩道友。
刚一坐下，年长女子啊正想说一些客套话的时候，突然山下一阵长啸声传来，声音浑厚而洪亮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www.听85.com。
那个人来了，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呀？
两名道装女子一惊，又同时往下看去。
两位师姐，不用惊慌，是我约此人来的。这位吴道友早在数日之前就找到小妹了，我在得到韩兄同意之后，特意的约他到此一会的。
这二小姐却面容不改，胸有成竹啊。
啊，原来如此，我二人虽然兼程赶路，还是来晚了一步啊。
年长女子有些意外起来，但是心中却为之一安。毕竟你想想啊，一位练气期十层的修士足以应付一位八层修士的挑战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风下冲上来一团白气呀，隐隐的有两个人影并排而立在里边。
飞行法器，他会有此种法器，另一个人是谁呀？
年轻女子见到此景失声说出。曹梦荣和另一女子互望一眼之后，同时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担心之色。
相比其他类型法器而言呢，飞行法器的确是稀少的多，即使低阶的飞行法器的价格也远在普通的中阶法器之上，像他们这种低阶的修仙哪有灵石去购置中阶法器啊，能有一件低阶的法器也大都是师门赏赐之物，若是无法进阶的话，估计终生也就只能有此一件法器了。故而能被授予飞行法器的低阶修士肯定都是大有来历之人，对他们这样的小宗门来说更是如此。
那两个人来势汹汹地出现在峰顶，韩立却淡淡地望了一眼之后，神色丝毫没变。现在距他被曹梦荣救起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，不知道是伤势并没有那么严重，还是服用的丹药效力远在预料之上，仅仅用了多半年的时间，韩立啊就将部分元气补充了回去，让修为悄然地回到了筑基期的境界。虽然他元气仍然亏损严重，精血呢也大半未补充完全，但总算在修仙界有了自保之力了。
当然以这位曹梦荣的修为，自然无法看出他掩饰下的惊人变化。而此女在他暂住附近的这段时间，经常来找他询问一些修炼上的不解和困惑之处。以韩立的元婴中期的修炼经验，指点对方练气期的修炼心得，自然是大材小用，往往几句话就让此女茅塞顿开，恍然大悟，让曹梦荣大喜之余，对韩立越发的恭敬。特别是在韩立的指点之下，此女呢竟从练气期三层进阶到了四层之后，竟隐隐的持起了弟子之礼来。韩立见此情形，表面上丝毫异样没有，但是啊，心里边已经准备好了，等再过一个多月就要离开此地了。毕竟这几个月，他也从此女口中呢，对大晋修仙界有了大概的了解，总算不是个睁眼瞎了。至于炼气期的丹药，他虽然有一些，但却不会在如此虚弱的情况下轻易的乱送人的。毕竟杀人夺宝的事情在大晋修仙界同样是数不胜数，甚至比天南还乱上几分的样子。但是就在前几日，曹梦荣却接到了师门传来的警信，此女一惊啊，自然就找上了韩立。一听只是个练气期的对手，并且还并非是那种生死仇杀，韩立就漫不经心地答应替他出手了。做完此事之后，就正好可以借机离开。而眼前冲上峰顶来的两名男子，虽然说法器光芒耀眼，韩立眼中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只不过是一名炼气八层和一名十一层的修仙而已，自然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于是其余三个女子都露惊疑之色，她却缓步走出了亭子，抬头望了望空中之后，从容地说道：在下替曹道友助拳的，两位谁打算出手切磋一下？总不会想来一场混战吧？
哼，幸亏在下来了，否则吴师弟还真要吃个闷亏呢。哎，阁下面孔生得很嘛，修为也不错，但黄某一个人就足以对付了。来吧，一起上吧，省得到时候输了另找借口。
空中光团降落地面之上之后，光芒一闪，显出了两个人出来。其中一名双目细小的中年人手持一件木板状的法器，不客气地说道。而另外一名三十来岁的大汉则冷冷地盯着韩立等人，看来这位就是那个吴小雨了。
马玉林，怎么是你？你一名西灵宗执法弟子，怎能轻易参与他人私斗？
年长女子面色大变，出声质问道。
看来鲁仙子还不知道吧，在下可不是什么外人，吴师弟和在下有些姻亲关系，替他出手毫无问题。
中年人面无表情，生硬地答道。一听此言，这位鲁师姐的话戛然而止，年轻女子却脸现焦虑之色。曹梦荣玉容阴晴不定，同样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
好吧，那我们马上开始吧，等切磋结束了，在下还赶时间，另有要事要做呢。
抬头看了看天，再看了看对面的中年人，韩立竟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说道，然后呢又缓缓踏前一步。那中年男子见此冷笑一声，一抬手将那木板状法器收起，另一只手呢却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只淡黄色小叉出来。见到两个人要动起手来了，其他的人呢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，屏住了呼吸。像这样练气期如此高的修士打斗，对他们来说可实在是一件难得一见的事情，但是对韩立来说，对付这样一名练气期修仙者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兴趣来的，只是站在那里双手倒背，静等对方出手。那名叫马玉林的中年人
看到韩立这么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心中大怒，二话不说呀，一只手托起小叉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另一只手呢则掐动法诀。片刻之后，那小叉微微颤动几下之后，发出了淡淡的灵光，忽然化为了一道黄芒，直奔韩立飞射而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56回。